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芯片工程师老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说一说英特尔架构日的内容。那么在上期视频里呢，我们聊了客户端 CPU Alder Lake， 还有最新的这个大小核架构。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数据中心相关的芯片架构，包括这个 Sapphire Rapids， 还有 Mount Evans。这个呢，也是我最为关注的重点内容。那么还是老规矩，我用思维导图的形式总结了这期视频的全部技术内容。获取的方式呢，我会在视频的最后告诉大家。关于数据中心的重要意义，在之前的视频里已经说过太多太多次了，但是仍然值得说很多次。和客户端业务相比呢，数据中心业务承载着英特尔战略转型的重任，也是驱动英特尔进一步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来源。特别是在数据爆炸的时代呢，每天都会产生太多太多的数据，但是这里面呢，只有不到 1% 进行了有效的处理。那么这对于各家科技公司来说，既是巨大的机遇，也是非常严峻的挑战。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年呢，国内外的这个巨头科技公司都在纷纷的往云端去转型，云计算相关的业务呢，已经成为了这个亚马逊、微软、谷歌等等这些互联网和软件公司最主要的增长引擎。同时呢，阿里云啊、腾讯云、华为云等等这些国内的科技公司呢，也在纷纷的加码云服务。同样的，对于那些芯片公司来说呢，英特尔啊、AMD 啊、英伟达等等这些公司也都在全力的去扩展数据中心芯片的产品组合。那么不仅包括数据中心 CPU， 还有针对数据中心打造的 GPU， 还有各种专用的硬件加速单元等等，以及基于 FPGA 的加速卡之类的。可以说当前的数据中心芯片和硬件呢，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硬件和芯片的架构层出不穷。那么在这次英特尔架构日的活动上呢，英特尔就发布了下一代至强可扩展处理器，代号是 Sapphire Rapids， 同时呢还有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处理器 Mount Evans， 还有两款基于 FPGA 的数据中心加速平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些芯片的架构细节。最近几年，我们能很明显的感受到英特尔提升了数据中心处理器的研发进度。那么在不久之前呢，英特尔刚刚发布了代号为 Ice Lake 的至强可扩展 CPU， 它基于英特尔的10纳米工艺进行打造，采用了 Sonicove 的微架构，单芯片最多集成40个核心， IPC 提升了 20%。 但是这次发布的 Sapphire Rapids 呢，将基于英特尔7工艺打造，并且又会将性能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这里性能不仅指的是单个节点，也指多个节点结合在一起的这个数据中心的性能。那么 Sapphire Rapids 和 Ice Lake 最大的区别呢，就是采用了多芯片的封装结构，并且使用了 EMIB 这种技术来进行互联和通信。和 Ice Lake 的单硅片架构相比呢，多芯片封装可以极大的提升系统的可扩展性，比如说这个内核数量啊、 IO 啊、还有缓存，还有这个存储单元的容量等等，都可以直接的进行扩展。这个呢，也符合现在业界技术发展的主要趋势。那么更进一步， Sapphire Rapids 里封装的每个计算单元呢，也都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方法，这和前面介绍过的这个桌面级 CPU Alder Lake 有着类似的思路。这些模块呢，有三个主要的类型，分别是计算、 IO 和存储。比如计算模块呢，就包含这次新发布的高性能 X86 内核，以及针对数据中心常见的硬件加速引擎。 IO 模块呢，包含对于多种互联协议的支持，包括 PCIe 5.0、 UPI 2.0， 还有这个缓存一致性的协议 CXL 1.1。存储模块呢，则包含这个 HBM， 还有奥腾持久内存 DDR5 等等。 Sapphire Rapids 呢，采用了这次最新发布的高性能 X86 内核，并且针对数据中心应用进行了深度的优化。比如在典型的数据中心应用里呢，往往有着极大的代码量，还有复杂的这个依赖关系，此时 CPU 的前端呢，就成为了制约性能的主要瓶颈，所以性能核的前端呢，就对此进行了重新的设计。之前我们说过，现代 CPU 的设计思路呢，就是通用性能提升和特定场景优化的组合。 Sapphire Rapids 呢，就进一步的提升了针对人工智能应用的专用优化，比如采用了上期视频里介绍的先进矩阵扩展技术 AMX， 然后来加速矩阵运算，特别是矩阵乘法的性能。那么根据英特尔的数据呢， AMX 可以实现每周期2048个英特8运算和1024个 BFlow 16运算，这个呢比基于 AVX V2 的版本性能提升了7倍以上。此外呢， Sapphire Rapids 还引入了名为加速器接口架构指令集的技术。这个技术呢，可以在用户台对硬件加速器进行有效的调度、同步，还有这个信号传输，而无需经过内核台。这个思路呢，其实非常类似于 DPDK， 也就是专门进行高速数据包处理的软件框架。它也是跳过了内核台，直接在用户台进行数据包的处理，从而极大的避免不必要的数据传输和中断带来的性能损失。那么除了指令集的优化之外呢， Sapphire Rapids 还采用了多种针对数据中心应用的这个硬件加速单元，比如针对数据流处理的加速引擎，可以将数据中心常见的 OVS 应用的 CPU 占用率降低 40%， 并且将性能提升 2.5 倍。 再比如呢，针对加密和压缩的这种加速引擎，可以从 CPU 里呢有效的卸载这类的应用，从而将 CPU 的使用率降低50倍，并且将压缩的速度呢提升22倍。如果单纯的使用性能核来完成这些功能呢，并且达到相同的这个性能，则需要超过1000个内核才可以。这个呢就是这些硬件加速单元存在的最大的意义。那我们可以看到 Sapphire Rapids 无论是从芯片的封装工艺，还是计算存储互联这些微架构，都进行了大幅的升级和改进。那么作为英特尔下一代数据中心至强可扩散处理器呢， Sapphire Rapids 将是英特尔数据中心业务的重要基石。那么我个人呢也会对它的实际表现拭目以待。那么除了数据中心 CPU 的架构升级之外呢，数据中心本身的架构也在不断的变化着。我们不妨简单去回顾一下数据中心基本架构的发展历程。那么在传统的数据中心架构呢，都是以 CPU 为主，并且通过传统的网卡和数据中心网络相互连接。 CPU 周围呢也会挂载硬盘、SSD 之类的存储设备。那么随着数据中心规模的不断扩展呢，网络速度也不断的提升，从5年前的10G 以太网逐渐发展到2x25G， 然后2x50G， 再到目前正在发展中的2x100G 等等。那么除了网络之外呢，计算和存储的应用也在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如之前提到的这个虚拟交换 OVS， 还有诸如 Virtual 这样的虚拟 IO 协议，然后还有 RDMA 啊、NVMe 啊这样的传输层和存储协议等等，都在逐渐的成为数据中心的主流技术。它们呢也构成了当前数据中心的主要的基础设施架构。那么当这些技术刚出来的时候呢，都是使用软件来进行实现的。但是呢，慢慢的人们发现，单纯的使用 CPU 来执行这些应用呢，不是说不行，但是呢却有很多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呢有两个，一个呢就是性能，另外一个呢就是经济。那么从性能的角度来说呢， CPU 设计的主要目的呢就是通用计算，特别适合控制相关的应用。那么相比之下呢，网络和存储的应用呢追求的是低延时、高吞吐量，那么这些呢其实并不是传统 CPU 擅长的领域。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人们一方面在不断的去优化数据中心 CPU 对这些应用的支持，比如前面介绍的这个 Sapphire Rapids 里对高吞吐量应用的优化，并且人们提出了一些专用的软件框架，比如 DBDK 还有 SPDK， 用来加速网络数据包还有这个存储应用的处理。另一方面呢，业界也直接引入了像 GPU 和 IPGA 在内的硬件加速单元，直接的去卸载和加速这些 CPU 不擅长的应用。那么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呢，就是经济上的考虑。那么由于 CPU 内核资源有限呢，一旦它们被用来执行这些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应用，就无法拿来做其他的客户的应用了。这样对于很多的云服务提供商来说呢，显然是非常不合算的，因为他们的主要盈利模式呢，就是靠出租 CPU 去挣钱，并且以 CPU 的内核数量为计费单位。而客户呢肯定不想为自己没有使用的内核去付费，所以这些云服务提供商呢就特别需要将更多的 CPU 内核解放出来去卖给客户。基于这两个问题呢，就产生了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处理器 IPU。 对于这个 IPU 这个名字呢，很多其他公司也有不同的叫法，这个呢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芯片，而是指代一类芯片或者是硬件产品。比如这次架构日呢，英特尔就推出了代号为 Mount Evans 的 ASIC IPU，以及基于 IPGA 的 Oak Spring Canyon 和 Arrow Creek， 这些都是广义 IPU 上的一种。它们的主要作用呢，都是用来进行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应用的卸载和加速，从而释放宝贵的 CPU 内核资源，简化数据中心架构的设计，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区隔云服务基础设施应用以及各个租户自己之间的应用，提升性能的同时呢，增加安全性和可靠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深入地来看一下这次发布的三款 IPU。如果我们放眼目前整个数据中心的这个加速器市场，主要有两种实现的形式，一个呢是基于 IPGA， 这种呢是占目前方案的绝大多数，另外一种呢就是基于这个 ASIC， 也是专用芯片的方案，而这次发布的 Mount Evans 就属于后者。作为英特尔的首个 ASIC IPU 呢， Mount Evans 的设计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全力的去优化性能和功耗，同时呢保证一定程度的可编程性。从芯片的架构图来看呢，这样的思路也体现的非常的明显。 Mount Evans 的芯片架构呢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左边呢主要是负责网络和存储的加速，右边负责的呢是计算和控制。可以看到前面提到的那些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架构功能呢，包括这个 RDMA、 NVMe 数据包处理、服务质量控制，还有这个流量整形，还有像这个 IPsec 这样的安全应用等等， Mount Evans 都有专门的硬件加速单元。此外呢，它还支持 200G 的以太网、16通道的 PCIe 4.0， 它也支持 SRLV 这样常见的虚拟化功能。 那么更让我感兴趣的呢是这个 Monte Evans 的可编程性，它使用了高达16个 ARM 的 Neoverse 的 N1 内核。那么除了对 DBDK 和 SPDK 这些高性能编程框架的支持之外呢，它还支持 PFOL 语言对于数据面进行编程，这个呢也是我一直期望看到的集成创新。那么 PFOL 语言呢是 Barefoot 公司的创始人 Nick McKeown 在斯坦福和普林斯顿大学、英特尔、谷歌还有微软等公司联合设计的新型编程语言，专门用来对网络交换的数据面进行编程。那么在2019年呢，英特尔收购了 Barefoot 公司。那么今年呢， Nick McKeown 教授呢也从斯坦福正式的加入了英特尔，负责领导网络和边缘计算部门。 PFOL 语言呢在过去几年里一直是网络交换还有 SDN 领域非常火的方向，很多公司呢都在自家的这个网络产品里加入了对 PFOL 语言的支持。所以呢这次 Monte Evans 支持 PFOL 也应该是众望所归，我呢也很期待它在实际性能的表现。本次架构日呢还发布了两个基于 Agilex FPGA 的 IPU 板卡，一个呢是针对云服务提供商设计的 Oak Spring Canyon， 它是目前已经出货的基于 Strix10 FPGA 的 IPU， 就是 Big Spring Canyon 的后续版本，客户呢包括微软啊、百度啊、京东还有 VMware 等等这些云服务提供商。那么和 Monte Evans 类似，它也同样支持2x100G 的网络带宽， PCIe 4.0x16 的接口，还可以用来加速这个 OVS 啊、NVMe 啊、加解密、等等这些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应用。那么 Oak Spring Canyon 在板卡上呢还集成了一个 Xeon D CPU， 那么和基于 ARM 的 CPU 相比呢，可以提供原生的 x86 编程模型的支持，也就是说呢可以把一些原本在这个服务器至强 CPU 里运行的程序，特别是那些对于性能要求不太苛刻的控制类的应用，那么直接卸载到这个板卡的 Xeon D 里执行，而无需进行程序的改写。那么另外一个 FPGA IPU 呢代号为 Arrow Creek， 它是针对电信网络数据中心设计的这个加速产品，可以看到呢它是一个全高半长的 PCIe 加速卡，使用被动散热的方式，主要用来加速一些这个通信网络的一些常见的基础设施功能，特别是虚拟网络功能，比如说这个交换啊、路由啊、防火墙等等，这些呢都是网络功能虚拟化的重要功能。好了，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这期视频的内容。那么数据中心架构的变革呢，既离不开数据中心 CPU 的不断进化，也离不开整体架构设计思路的更新换代。至少在目前呢，高性能 CPU 加高性能的这个硬件加速单元的这种组合是现代数据中心里主要的架构思路。那么包括 Sapphire Rapids、 Mount Evans 还有基于 FPGA 的这些加速卡 IPU 都是对这种设计思路的很好的体现。还是老规矩，我用思维导图的形式总结了这期视频涉及的所有知识点，请在公众号老师谈心后台回复架构日获取。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